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昨天前天又过了两个台风的假期哈，两天的假期啊。其实上一个新乐课来过了中秋节，这个强密台风又来过了教师节。那下次，现在听说又有一个新成立的台风，礼拜五会见真章啊。那秋天了，台风还这么密集啊，也可以知道，这个不是声音现象，这叫反声音现象哈，其实是非常非常难以捉摸的事情，而且它的形态也越来越变化多端。其实不只是自然现象是这样子，连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这边有经济专家哈，连我们很熟悉的经济现象啊，也都是千奇百怪，以前都认以为应该亘古不变的法则，其实到现在为止啊，透过这么多人的操作也变得不可思议了，因为几乎也都不是用过去的观念跟常轨可以来看啊看待。我想今天你们还能够没有烦恼的和平的坐在这儿，表示各位应该不卷在这一次的股灾里面啊。那纵使卷在股灾里面还能坐在这边的话，那表示你们的修行应该会很好。我上个礼拜六还是不得不的评论了一下我对于目前经济状况的问题，也更显出佛法的观点之必要。很多人认为佛法是教消极的，我不是属于被归成那一类格式化制式化佛法传统学究的那个形态，我不是说传统的学佛者就是学究哈，意思就是说佛法并不是抱着一堆书在那边看，然后不管也不关心这个世间事的一堆人，其实不是。那么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贴近人类的生态去关心去观察，甚至自己也没有办法抽离的参与其中。虽然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跟自己最后生命的归去，可是每天不能脱离的现实生活还是一样在牵扯着我的每一条神经呢。那么你是怎么样用一个态度跟观点去回应这个世界？我认为是当代佛教徒其实应该要聚在一起，把自己的想法跟感受去一直不断的自我学习，反躬自省，乃至于能够用自己一些有效的经验跟情绪还有理性的思考，帮助你身边帮得到忙的人，这就是现在的菩萨道，也是一种解脱道。我一直认为解脱道跟菩萨道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当然当代很多学术的论辩我也没有兴趣夹在其中，不过我从开课以来跟班上礼拜一啊，我跟礼拜一没有要求啊，跟礼拜二礼拜现在礼拜三的同学都请求你们去写修行周记。你各位知道吗，你们交上来这几周时间，我每天最大的心情啊，最多的心情是放在反复的去读你们的交上来的东西啊，所以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保管好我每次读完以后发还给你的你们的心情，应该这么做，你们的见闻，那慢慢你把它积累够一定的分量啊，自己反复的回去观看你过去的心情历史，会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管道跟一种道场。你说修行什么方法？修行其实是用最简单我们最熟悉的方式去记录我们的人生，然后不断的帮助我们去从审视过去到能够看得到现在，乃至于能够去了解自己对未来的那种很维系或者是很粗猛的那种祈求哈，或者是担心跟怖畏。不管你是用什么心情跟什么看法去面对我们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其实佛法它这么多 的理论，我们姑且说它是理论吧，或者是修行的方法，其实也都在关照乃至于学习乃至于修正我们的过去心、现在心跟未来心。所以我认为三藏十二部经我读起来，现在了哈，以前都是一堆哲学的道理，可是现在读起来，不管哪一部经哪一部论，我读起来都是我可以想象得到是古圣先贤一路以来他们的修行心得报告，只是说把那些文字上的哲理啊的叙述转变成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的论述，可能是需要有一点点经验跟文字的善巧。不过因为要用单纯的一套文字来包括所有这么多不同人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水平的人种，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所碰到的生命经验，我觉得他要包容这么多的差别性，他势必要有一定的抽象度。所以呢，经论它不会是很具体的叙述，可是因为它是一个抽象性的叙述，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用你的生命经验去跟经论去对话的人的话，你会发觉经论你可以跟三世十方佛菩萨有很多精神层面啊，或者是我们讲灵性层面的沟通啊，这些沟通跟对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每天修行的道场跟方式。那么我是慢慢的越来越多体会，希望也能够借由这样的管道跟各位多一些沟通，让你们知道佛法其实是这样子的影响我们每一个层面。那么有在座的学长曾经问过我，佛法是不是一种洗脑的工作，我完全不加隐藏的跟他说是。可是问题是，你怕被他洗脑吗？你被他洗掉的脑是什么？我们讲个再不要那么恐怖的话了，那个脑者就是习气。佛法是改变习气的一套典范。如果你自己觉得你从现在往前算的所有习气，你自己都 under control， 完全可以自我控制，而且你自己觉得也过得还不错哦，福报也可以理性的评价。整个所有我自己为中心跟所有的人事物之间的关系也都处理得很好，我是觉得就 OK。 或者你觉得纵使有一些不好的也都可以修正啊，我都可以看得见啦、啊。然后呢，我在世间法当中所学习的东西也都很管用啊，像墨学过去是学气管的，我就觉得气管的很多的这个技术跟这个方法还有观念还有哲学，其实对于怎么把我的生活跟财务经济啦、人际关系啦，唯一搞不太好的就是我的家里，因为我觉得家庭是完全没有办法用气管法则去管理的。我试图去用气管的观念去跟家人沟通，家人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那么硬邦邦的啊。所以我就试着好，那我用心理学的法则吗？可是我发觉心理学的法则一样让我没有办法跟家人沟通，因为他们不接受我用心理学家諮商辅导的人的专业态度跟脸孔跟口气跟他们讲话。当我跟他们讲嗯哼的时候呢，他们说你嗯哼个鬼啊。啊，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工作上的习惯齁。可是这些习惯我发觉当你换一个角色、换一个氛围、换一个场域的时候呢，就没有效果了。所以我发现角色其实不是我固有的特性，而是建立在我跟特定的一群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别人不 buy， 别人如果不买你的账，你一定要搞出那副德性跟那种口气跟那种态度，人家是根本不甩你。所以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银行工作，然后呢，他只要离开银行的办公室，他就告诉自己，我不是银行里面的那个高官，因为你离开那里之后呢，没有人会把你当作是那个职位上的那个角色，啊， 你所有在那个职位上所获得的权力、地位以及知识，还有经验跟能力，完全都必须要经过转换，才能够用在不同的氛围、不同的场域。那么问题是，我们看得见自己会不会夹带从某一个角色、从某一个氛围底下带到另外一个场域去的习气吗？如果我们看不见的话呢，其实我们连所谓的世间法，像我们心理学一直很强调叫做 self-awareness， 就是自觉，就是自觉还不是佛法那种自觉哈，佛法是要开悟的那种自觉。自觉的意思是自己要能够警觉，你有没有用一种固着的习气去对待别人，你有没有去警觉别人已经放出讯息说你这样子的做法跟口气是不对的。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的话呢，表示你在心理学所要求最起码的自觉的 level 那个程度啊，是很低很低的。所以你说佛法是什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句话前者是告诉你，你不能够离开世间我们自己为中心跟所有人事物的关系之外去找佛法。佛法虽然能够另外辟一个空间跟时间，比如说我们利用礼拜二的晚上在这里共修，对不对？读的是一般世间学不会去读到的东西，虽然它是一个特定时间跟空间所发生的一种学习的活动，可是这个活动并不是只有在这个时间跟空间在这里有效。如果只有在这里有效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这里比较像是俱乐部哈，用来消遣跟打发你们可以花用的时间。可是问题是，你们何必花你们一个礼拜这么宝贵的一个晚上时间在这里一起共修呢？啊，那么如果不是用来这边学到一些观念跟改变我们的人生态度，用以来润泽啊，应该这样讲，得到一种法性水的润泽，让我们在平常时候跟自己有关系的人事物的关系能够得以怎么样，得以往善的方面去改变。否则的话呢，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啊，非常的难。所以我经常跟着我一块共修的学长讲啊，只要他自己已经开始可以在生活跟工作上按照我们唯识观的态度来去面对人生，面对他自己的有关的人事物的时候呢，我就会劝他减少学佛的时间，就是用我们这种形态在这边听佛法经论的时间。我比较会反而会建议你可能要多花时间去接触你平常就已经在接触的工作，只是一定要开始试着用不同的观点，用不同思维的习惯，用不同的态度，用不同的口气，去重新领会在工作跟生活关系上给你的触动，那么让你自己的改变也影响到你身边的人。所以当你越能够把我们在佛法当中经论的学习变成你亲自的改变，你自己的改变跟成长，而把这些改变的成长也转移到你自己对别人的态度上，你的关系就会变化。而这个关系，我要跟各位报告，它不见得会变得用世间法的标准来评价的更好。因为世间法所谓关系变好的标准是有世间法的标准，比如说夫妻俩的感情更亲密啦，亲子的关系更融洽啦，你跟老板跟属下跟同事的关系更亲密更积极更互动更无话不谈啦。有些时候我看到很多学佛者在自己的人生场域里面的生命关系，可能反而因为学佛而变得在世间法的标准上来看反而变得不好啊。比如说他会变得比较孤立，就是孤独一点，会变得比较人家说是孤僻，变得比较跟世间的一种习气的氛围啊，变得不合作，变得观念非常的矮板啊，变得有很多的禁忌。所以很多其他宗教，尤其是像基督教的人，我听到很多基督教的朋友都会批评佛教徒说佛教徒是两面人， 学佛的时候呢是一回事，然后到了工作生活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批评说佛教的戒律呢是根本在生命经验里面是做不到的事情。你说你怎么样做到不杀生呢？你怎么样能够做到不妄语呢？我觉得这些时候这些事情呢，有机会其实我们可以分案的一件一件事情来谈啊。我是觉得你们或许也碰到你们人际关系当中周围很多的其他宗教的人，乃至于没有特地宗教信仰，他也会批评你们佛教徒到底在学什么，为什么越学越不成样子啊。可是当你越来越认同佛法里面的道理以后，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选择，而使得你跟原来的生命关系里面的眷属因缘会变得关系很奇怪。所以有些时候因为这些奇怪没办法解决的关系呢，所以你会回来去反省，我学佛学对了吗？不是学佛应该会让我的生活更好吗？可是问题是什么叫做更好？什么叫做更好？更好是你学了佛以后去买股票，没买都一定赢吗？学佛是你学了佛以后你去在街上找了一个女朋友，然后立刻就会变得很好的老婆吗？啊，以后就完全王子跟公子结婚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吗？而且你生出的孩子一定是龙生龙凤生凤吗？还是我们这种凡人的生出的儿子就会打动呢？所以如果你学了佛之后并不能够一定改变别人的话，我是觉得世界不会因为我们一个人学佛而改变，可是它可以因为长时间很多人学佛而改变一个文化的氛围，一个风气，一个主流思想。而一个文化思想的改变要变成整个社会的潮流，是要当它变成历史以后才会看得见的。它不是用一天它不是用一年去看得见的事情。因为呢，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它要一天能够看见改变也绝对不是短时间的事情。所以你看看我们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一个阿僧祇劫就是不可数算的时间岁月。那问题是你已经必须要面对你这一生要怎么样活，还是你愿意把你的时间固定的成见打破啊，用没有时间用没有空间苛旧的思考习惯去看待你今天，看待你这一生，看待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跟别人的关系，而不要用很窄的时间跟空间的观念去在你已经僵化的生命关系上变得很紧张，变得非常的计较，变得非常的恐怖，觉得说太阿内，原来世界怎么会变成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学佛以后呢，更让我发现一些我无法忍受的事实。那么当世间已经很难过了，出世间的佛法又让你很紧张，你会觉得两边都得不着好处。所以我自己有常年做管理的经验，我有在学校教书的经验，我也有相当长时间我一直能够在张老师做到督导。我回国以后还曾经回张老师两年的时间，我很高兴我们在场有我的同行哈。那么辅导工作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去面对而且做得好的工作，尤其现在，以前我就在我年轻，我记得我20岁那一年写了一篇文章在张老师的这个内部的刊物里面，我评论什么东西呢？我评论我们今天台湾谘商辅导的生态，从国外拿硕士跟博士回来的心理学谘商或辅导的专家却都坐在后面办公室做一些专案的企划，而都让一些还在学校念书的孩子坐在第一线去接触个案，然后呢我们那些专家们呢却隔着 one way mirror 就是单面的墙在旁边呢去看着这位根本菜鸟的辅导员怎么样去折腾我们的当事人。折腾完之后呢就把这个菜鸟的辅导员叫到督导室里面去 狠狠的批斗一番，批斗完之后呢，那个菜鸟辅导员什么也没有学到，然后呢，下一次当事人又在找他的时候呢，他又反复重来。我当时写了一篇这样子批判性的文章，结果被我们张老师最高的主管叫去三堂会审，坐在那边，他说：“你到底想不想在这个机构继续混下去呢？”啊，我觉得他们当然也是好意哈，因为我是专业，我是心理系的学生，那个时候我大三。那么，我到底要不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其实我是在抗议什么？我在抗议，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所服务的当事人当作是小白老鼠一样的实验，为了来锻炼我自己的辅导的技术跟我们今天临床的很多的观念。如果我们自己都还是初学乍练，我们何以能够在人家生命的痛苦上去画上不知名的伤痕？我觉得这种事情是让我当时无法忍受的事情，可是天天无法忍受，我还是天天去面对那种难过啊。然后我自己去参加很多辅导的团体，我看到那个团体的催化员跟领导人是怎么样让一个人在团体里面崩溃，然后呢发露出自己心里面很深沉的痛苦，之后呢就像是被大解八块一样摊尸摊在现场，结果呢连主导这一次团体训练的老师老前辈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当事人的伤口重新缝回去，就直接晾在那里，晾到尸体干了为止。什么叫干了为止？就是血自己停了，因为血总是会停的嘛。然后呢，这个人就从此不再接触心理学，不再接触张老师，不再接触所谓辅导人士。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训练跟养成以及服务的方式是有问题的，那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存在，都还是存在，只是心理卫生法虽然已经通过了，可是它到底有没有使这个生态变得更好，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那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心愿，当我在寻求另外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成功之前，我绝对不会再去碰我的智商辅导工作。那我当时所做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宗教。因为如果我不能够在宗教这件事情上跟人生命最底层所谓的当时我们心理学所谓的灵性的层面能够进行对话，好，纵使现在心理卫生法的限制，我们这种工作只能够被称为叫做协谈，可是我觉得 OK，因为协谈的目的，依我曾经跟郑老师沟通过的定位，就是怎么样用一个我很摆明的，我是一个宗教师，或者是一个我是宗教工作者的一个角色，我开诚布公的分享我的宗教经验，让你能够在我的宗教经验当中得到一点认同跟感动。如果你自己理性上能够为你自己做主选择跟我分享我的宗教经验的话，你宗教经验不是因为分享而会变少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宗教的协谈者他应该可以扮演开展你自己的宗教经验，然后呢用这一条，我觉得用更大的我们叫做波舟啊，就是波尔船啊，就是没有完全无私的，完全没有染浊的，因为我并没有去求从当事人身上得到任何东西，我没有去求用任何的成见跟意识形态去控制别人的想法，我也没有去想要去忽视任何人世间寄存的现象，我用这样子无着无碍，我们称为叫做般若的态度跟一种智慧跟一种思考的方法，来跟当事人一起去面对我们所共同面对的人生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在我的专业上看起来，其实这样子的过程其实就跟我们的谘商乃至于精神医学所谓的治疗的过程其实是相类似，不过因为它的目的是被定位成所谓的宗教协谈，所以它的目的是要等于像传福音一样，或者是我等于是传我的教， 那我有个法义的前提，我有个宗教的前提跟你来讨论，那么用宗教的这种观念跟方法来供给当事人作为疗复他的心情或者是心理乃至于精神状况，除了体制内的选择之外，另外一个可能的管道。所以我当时就致力做这个工作，那我把这件事情跟我当时的督导柯永和柯老师谈，柯老师说心理学界是不允许任何宗教性的介入，因为他的立场必须是客观，必须是中立的，他应该要让当事人自己做主，协谈者或者是諮商辅导人乃至于治疗师是不能够用任何宗教的立场以及价值观去影响当事人。可是实质这个大概是过了十几二十年以后，柯老师退休的那一天，我们就在这附近，就是我们这附近在金山南路跟济南路交口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他在那里，我们帮他办了一个退休的感恩的这个座谈会，他借那个机会发表他的新书啊，发表他的新书。我们做过他学生的很多人都到了，我也到了现场。那么他看到我到现场之后呢，他曾经跟我其实是点着我的名去讲了一段他自己的心声啊。他说他现在退休了，或许他可以把他这几年涉猎有关宗教的经验重新再用在他过去很熟悉的临床工作上。他讲了很多让我很感动的事情，是以前我们在专业领域里面他不会讲的话。那我就很伤心的在想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如果真的有用，为什么不能够在专业諮商的领域当中给当事人一个更好的选择呢？我其实是很伤心的了。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是当事人主义，应当站在当事人最有利的立场去帮他寻找所有各种可能的方法，可是我们现在的心理卫生法却限制了很多其实原本帮得上当事人的很多忙的方法，但是却因为他不是被目前的体制跟主流所谓的专业伦理所接受，于是就必须用一个非常隐晦的方法啊，逃离在整个体制主流之外，用一种苟且偷生，我姑且用这种方法，用一种苟且偷生的方法存在在这个我们有很强的动机要去帮忙人的这种工作者身上，而我们必须要放弃所有主流工作人士的一些权利啊，跟一些我们被训练的机会，乃至于呢就需要背着别人对我们的歧视跟评价啊，努力的在做我们自己不违背专业伦理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难过的啦，不过我是觉得我这么多年做下来，我是没有什么后悔的继续选择这条路做。我相信有一天呢，有一天如果新加坡都可以把宗教的教育啊放进幼稚园跟小学的课本里面去，我们以前也从来想不到乡土教育可以被放在小学的课本变成教案，对不对？我相信有一天宗教的经验也应该可以放进我们体制内的教育跟学习的经验里面去，有一天。但是只要我活得够长，我看得见，或者是我们年轻一辈的人更愿意在这条路上愿意去尝试。所以10月5号我们的同门师兄啊智宗法师在台北市佛教会，不过已经过了报名时间了啊，他会讲一个生念处对于这个忧郁症或者是这一类情绪障碍人的一个说明会，我不晓得他会说明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我会去，到时候回来跟各位做报告啊。那么我很关切这一块，那是因为这是我曾经的专业领域之一，我为了这个东西还特别转系到心理系去， 所以可见我对这部分的关切是有的。可是回到佛法里面来，因为心理学对于宗教经验的拒绝啊，至少在体制场面上的拒绝，所以我也必须划清界限的跟所有学习佛法的人说，要学佛法就必须先学到佛法不共于世间法的那个特殊的部分。那个特殊的部分，你不管讲成是一种观念也好，是一种深夜雨夜异业的典范也好，或是一种修正或对治的方法也好，因为它就是要让我们的习气有用宗教经验跟学习得以改变，而让我们不在我们的世间经验当中继续受苦，因为受苦是轮回的因。如果我们继续被苦逼着造业，那我们继续在这个地方轮回不能够出离，就变成是一种非常让宗教尤其是佛教徒非常感伤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学了半天的佛法而不晓得佛法不共的部分在什么地方，那我真的就是跟很多的佛教的同学们呢、就是学佛的同学们呢、讲一句话，真的不如回去。我宁可用我的专业讲心理学，我心理学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种训练，很多种书可以帮助各位很多忙，立刻有效。但是呢，它只能够治标，可是却我在我学过的任何心理学方法当中，我至今找不到一个治本的方法。而这个治本的方法，我只有在佛法里面找得到。我认为宗教是最后的一帖药。如果我们今天在佛法当中没有办法去优先的去面对这个不共的部分，这个特殊的部分，那么我是觉得把佛法浅用了是很可惜的事情。当然了，你可以挂着羊头卖狗肉，我的意思并不是坏事，就是说用佛法的名义让很多佛教徒啊来，那我们给予心理学专业的諮商，或者是医药，或者是药学复健方面的专业治疗，我是觉得是 OK 的。那么这种就是我们现在什么中医学混搭的这种鸡尾酒疗法的观念，我也不认为那是个坏事啊，不认为那是个坏事。所以慢慢的呢，我希望让各位在这堂课当中呢，因为很多人认为唯识是佛法的心理学，对不对？可是它到底是不是等于心理学，我们之前在很多的本文的序当中也谈到了。那我们的序在上个礼拜已经算是学过了，那今天呢跟明天那跟下个礼拜，我们会再用一次的时间讲成唯识论里面。我们上次白板上抄给各位的是缘起，对不对？那你们呢，今天我们又用到了就是你们上个礼拜的笔记，所以你们把缘起这个部分翻开来。而今天呢，我是优先的抄给各位的是我们下礼拜会用到的总标。如果今天我们把缘起讲完了哈，下礼拜我们就会讲今天白板上的东西。那么下礼拜还有最后一个白板是总标后面的部分会抄给各位。那么在成唯识论一开始的缘起跟总标这两段文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直接帮我们点出来了什么是唯识学里面不共的部分。唯识学到底要给人什么东西？唯识学我们学完了唯识以后呢，到底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多大的帮忙？他会得到的利益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要非常的清楚。所以几年你也有了嘛哈，上礼拜抄的缘起哈，那你们有没有都有了 ？OK， 好，那请看到你们的缘起那个文。在缘起这段文当中呢，总共有三段，对不对？啊，这三段呢是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在编撰这一部《成唯识论》的论本文当中最开始先交代十大论师总共分作三派。这三派的论师呢，总共把释经菩萨的三十颂啊，就是唯识立宗的进行果，他的理论跟修行的方法到底要完成什么样子的目标， 大概有三种论点的论述。第一个论点的论述呢，是以安慧菩萨为主；第二个论点的论述是以火辩论师为主；第三个论点呢，是以护法论师为主。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先看安慧论师的。那么谈之前呢，我必须要谈一下安慧跟护法两位论师的关系，因为在这一部《成为受论》当中，最重要的两个论师就是安慧跟护法。安慧菩萨、安慧论师的思想啊，从印度之后呢，就传到了西藏，所以在藏传所有的唯识思想，其实主要的是以安慧为主。在音明部分呢，主要是以法称论师为主。所以如果你要在藏传谈音明学，你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思想其实是以法称论师的四量论为主。如果你要去看到藏传里面怎么样去评论唯识的思想，那你应该要去读藏传所有安慧论师的论点跟解释的著作。如果你不了解安慧的论点，而你就看藏传的其他的书的话呢，而你今天学习的唯识是从汉传学习的，你就会搞不懂藏传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今天呢，很多人以为唯识就是一家嘛，可是问题是它有十家的论师，各个论点跟解释的角度层面都各个不同，每个人的擅长都不同，目的都不同。那么因为每个人的解释、擅长、目的、解决的层面都各个不同，所以你就不能够把唯识十大论师的宗派意见当作是一件事，这件事很重要。今天你如果看到，你看我们在座有十个人，包括十一个人，如果我们大家都在做一件事什么事呢？拿起电话跟我们电话那头人讲电话。虽然我们看起来动作上都是讲电话，可是你说我们讲电话的内容，我们讲电话的态度，我们讲电话的情绪跟传达的观念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所以你绝对不能够用外向一样，我们做的事情归类上一样，你就当做内容是一样，本质是一样，目的是一样，他表现出来的方法的那个业相，那个动作虽然是一样的，可是背后的内涵有这么多是有差别的。同样的道理，我上礼拜为什么要特别把《成为受论》里面的缘起这段文跟各位厘清出了这三派？这三派文字如果不加以解释的话，多半人都会以为啊，还不就那么回事嘛，过来攻击你们的道理就是二空嘛，对不对？所要证的就是二无我嘛，对不对？所要得的就是两种圣果嘛。可是这一种论点其实是属于安慧的。火辩论师的论点重在唯识理，护法论师的重点呢重在破其他人的执着破执。所以呢，护法论师并不建立理论，并不强调在建立理论上，他强调在怎么样有弹性的去解释唯识的中见，用来破斥外人的错误的观念。而且他把所有错误的观念分作四大类，这是护法论师的特长。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有人说成为是论以护法论师为主，我倒不认为是那这个最后我们再，因为这个东西很难有定论，你们也不要听了我就算了因为的确你去有机会看到学者的论著的话呢，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第一个从安慧论师的说法先开始看，我们先看过一遍，他的文字是比较多的他说啊，今照此论，为就是第一个安慧论师第一个目的，位于二空有迷谬者，二空显什么？二空旁边请写悟净，就是一个我们佛法说要开悟，对不对？或者是心理学说要发生自觉，你要有觉性显露，也就是说你不管对人对事对物的时候，佛法要求你一个有佛法正量的人，一个有佛法般若智慧的人，他不能够染着在情境里面， 去产生跟别人的对立。佛法要你在任何的对人对事对物的情境跟氛围时间底下，不管那个时机什么时候发现，在什么地方发生，你都能够以开发觉性为先，而用来消弭对立。所以这件事情是跟世间人的目标很不一样的，对不对？世间人凡事以优先以自己的立场为考虑，我怎么样得到自己最良好的地位，怎么样为自己争得最佳的这个利益，最大的利益，对不对？最佳的角度，最好的立场，去卡位，去争到这个利益，完全就是以这个立场为主。所以呢，他要强调什么战略啦，长远一点要谈到所谓的策略啦，然后于是里面有很多的技术啦，很多的方法啦，很多的操作啦。可是佛法完全跟这些背道而驰。佛法谈什么？要开发你的觉性，或者叫做悟境。你要悟入什么呢？悟入二空。那问题是，二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不对？所以我往后的成为之论都在谈这个事情。可是我们姑且给二空一个比较简单的观念。二空就是不自设立场。第二个，不要僵化在你的情绪习惯里面。也就是说，二空就是一种态度跟修养，它不会让你对人事物的当下立刻优先拿你的所谓的立场，拿你的成见，拿你情绪的习惯挡在或者是过滤摆在你跟其他人事物中间，去过滤你可以得到的资讯，可以得到的消息面，可以看到的实相。如果你把你的成见，把你的情绪习惯摆在你跟人事物中间，你是不可能得到实相的。你可能会过滤掉很重要的讯息，你可能会去排斥很多的可能性，而使得你陷入没有办法拔除的泥淖里面去，让你呢因为僵化的情绪习惯，因为成见的对立，所以使得你跟别人产生一种情绪的紧绷，理性的辩论，最后呢没有答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还算是好的了。坏的是你就会用所谓的各种的权威啊或各种的利益，或各种的世间八风的优势，或者自甘躲在那个所谓的劣势的地位里面去啊，装穷装可怜，然后呢去逃避掉，或者是去夺取，乃至于去摆布，去掌握，去左右，去主宰所有人事物的关系跟情境。我们所谓的世间人就是这样的德性，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用心。可是这种用心，有人几家欢乐就一定几家愁啊。我们楼上早上班的阿贝就跟我讲了，为什么搞不懂那些做股票的人每天呢愿意去出入股票市场呢，就为了得3万块钱的股利，当日现充。有他就是不愿意每天去工作，去拿3万块钱的薪水，只是站在那边当店员。啊，那么他就搞不懂为什么工作跟生产力、工作意愿跟生产力是这么低落，大家都只想用所谓的钱赚钱，以为那个是一种用脑袋瓜的方法。我就跟努力的去跟阿贝解释说，这种也是一种赚钱的方法，因为有人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才能够替有限的经济扩充财源嘛。因为他就是玩杠杆游戏嘛，如果你不去玩财务的杠杆，你不可能去做更多的事情啊。只要经济一直不断的持续变好，那么这种偿债能力提高，每个人的信用度维持，这些因为我们向未来借钱，这种能力就可以使我们现在会变得以前做不到的领域。本来这照理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的观念，我们这边有经济学的专家，但是时至今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检讨这样的前提跟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回来， 我们看到每件事情，佛法却跟世间的思维完全背道而驰。他说啊，你如果在里面短暂时候你的福报够，你也暂时站在赢的这一方，你会觉得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或许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也愿意去学佛，不过学佛对这种人而言，它可能只是一种消遣。很多人只是把学佛当作一种装饰，或者是一种善事，人天善事在做，反正我有空嘛，我有时间嘛，我心里也是善的嘛，所以我就顺便做一做吧。可是等到他自己有问题来的时候呢，他有没有办法应对？我也不愿意去猜测。我们前一阵子才在澎湖跳海的白文正，他是我们这附近北商的老前辈，他是那么白手起家的一个人，可是呢，我不晓得他当时投海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念头转不过来，他就走了那条，其实我相信他死的当下是后悔的。每个人如果愿意在那个一口气不来的那个当下呛死在水里面，临终的那一口气，那个观念会是什么？是恨，是怀抱怨，或者是很多的懊恼，或者是千金难买早知道。所以佛法跟你讲的不是到了最后那一刻，不是到了临终，不是到了最后那个明了性再重新检讨你这个人生，因为那个是太晚的事情。佛法一直不断的苦苦的呼喊，要叫醒我们人们在什么地方醒来呢？叫我们还在福报，还在我们的头脑清楚，福报还很圆满，人生的关系没有走到很可悲的状态的时下，要赶快的醒来，知道无常，我虽然都知道，可是可怕的是我根本预料不到它什么时候发生。它发生在我身上，我一走了之，可能也没有事。可是问题是，如果发生在我身边最关心的人身上，而我的情绪、我的理性、我的一切的可能性都绑在这个人身上，绑在这件事情身上，绑在这个物件身上，而只要这个人事物发生了不幸，发生了让我无法接受的无常的事实，我的人就崩溃了。我那个时候才愿意承认，原来我是依他起的嘛。我难道到那个时候才去承认，我是一个没有主宰性，我是一个没有决定做主能力的一个薄地凡夫吗？佛法并不是一个悲观跟消极主义者，他不是唱衰一个理性的人类，说我们的理性是没有用的。佛法并不是在唱衰这件事情，佛法在谈一个实相，佛法在谈一个，当你冷静下来，当你不要被你的五欲熏心，当你不要被任何你现在的福报塞满了你的脑袋瓜，以为一切都 will be okay forever， 永久都没有问题。你只要不被这些不理性的想法塞满你的脑袋瓜，你其实只要平心静气的把佛法跟你讲的道理审慎的反省你自己，还有过去已经往生的人，未来还没有出生的人类，你在所有的三世人事物所有可能的关系以及发生的人生故事，在那些实际的案例上跟可能的或者你听过的事件上面，能够悟到什么？悟到二空。二空是什么？第一个，我空，悟到所谓的我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一个有主宰性有自在性的我，对不对？不是有我无我，不是一个存在性的问题。佛法谈的无我人空人无我，谈的是被称为我的这么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特性呢？他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自在的主宰性呢？他到底能不能够喊风就有风，说水就来水呢？他到底可不可以用他的自由意志决定 everything？ 或者我也可能同意我的意志是被很多因素影响的，可是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掌管跟管理好这些因素呢？ 如果我愿意承认，我愿意很谦卑的承认我是做不到的，那么我空人无我本来就是一个应该要去相信的事实。可是问题在于哪里？在于你相信之后的态度。当你相信人我空以后，当你相信人无我以后，你的态度应该变成怎么样？这是一个我们要探讨的。为什么有三藏十二不清这么多的经典，是要让我们在古圣先贤的言论当中去体会跟反省还有学习。当你已经理性上客观的承认人我我没有一成不变的我，没有能够掌控一切因缘条件的我，没有主宰性没有自在性的我，我虽然愿意理性上承认，可是我的态度上能不能配合？当我遇到了这些相关的遭遇以后，我能不能够面对接受处理放下？我可不可以？所以这就是信佛以后才开始的考验，学佛以后才开始懂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抱着一个不理性的想法来学佛，你会希望佛法为你服务，佛法变成你一种理性的工具，佛法用来改变你的遭遇，而你却用的是一个心外求法的态度，用一个主宰意志的非理性，那么你就会错用了佛法，你就把佛法偶尔搞对了，那是瞎猫碰死耗子，经常搞错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会否认佛法，毁谤佛法，谤毁曾经有过存在的圣贤，乃至于呢会断送掉未来你能够重新再学到这些事情的机会。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佛法最大的悲哀，佛法不愿意看到因为你学错了佛法而最后变成谤佛谤法谤身，断送了我们往后法身慧命再有机会重新开发觉心的可能性。这是很真切的事情，不晓得各位每天晚上醒来的时候会不会在这个地方觉得你学对了，或者偶尔惊醒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搞错了。这件事情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人我空，第二个法我空。人我空决定了我今天对于我应该有什么样一个自我概念，用心理学的概念，用心理学的说法哈，就是我的自我的概念，我的自尊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过去我们的世间法都告诉你自尊要建立在一个绝对的什么东西上面，对不对？可是你发现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可以让你依靠，所以你的自尊是不能够建立在任何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上面，你也不能过度的相信你自己是有主宰性的，你也不能够去放弃我有参与这一切改变的可能性的参与权，因为你如果放弃你的参与权也一样是一种消极跟堕落。所以呢，怎么样重新来看这个所谓心理学的自我 ego self， 或者我们过去生带来的本能，佛法也像是哲学也像是心理学，它重新审查这个我自我概念的形成，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它是很科学的这个部分，可是它不只是这个科学的部分而已。当你承认了这个实相这个概念以后，你怎么样去改变你因为这个概念而引申出的态度，对人对事对物的方法，跟你往后因为这个有关系的遭遇，这才是修行的开始。那么法我空谈什么呢？人我空谈到自我概念，法我空谈到一个宇宙观，你对这个世界怎么看？你怎么去评价这个世界的存在？你怎么去观察这个世界的存在？你怎么去利用？你怎么去决定我跟这些事情的关系？我跟这些人的关系？我跟这些物件的关系？所以所有因为以我为中心跟所有人事物所建立起来的关系，你会有许多的立场，你会有许多的意见，你会有许多的主张，你会有许多的期待，你会有许多过去成功跟失败的经验，会让你在每一个刹那决定你的未来。于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一成不变的观念？ 我们到底有没有一成不变的世界观或者宇宙观，能够让你处在以你为中心的法界里面，而完全能够得到自在。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很奇怪哦，台湾人在台湾哦，随地吐痰哦，随地丢垃圾，随地丢保特瓶，可是呢，当你被导游啊告诫过之后，我们从德国的柏林一下飞机，一进了柏林的机场，大家就乖乖的了，大家就乖乖了，不敢吐痰，不敢喧哗，不敢乱丢垃圾，不敢随便乱粘你嘴巴拿出来的口香糖，不要说到德国去，到新加坡都不太敢了，因为怕受鞭刑，对不对？发觉原来人的行为习惯可以因为你对这个环境的认知而改变了，所以我不一定到哪里去就变成是一个很喧闹的台湾人了。原来台湾人可以因为到了不同的领域去，因为有人打预防针的关系，所以我对那个地方的看法改变了，我的态度会改变，态度改变之后呢，遭遇会改变，所以你就不能够不怀疑台湾目前被你很多看不喜欢的事情是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是不是因为有你的参与，所以才跟你今天的同伴们，我们的台湾同胞们创造出这个共业的环境。那么为什么人家可以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氛围，不一样的文化，而我们却必须要甘愿忍受我们现在所不喜欢的文化氛围？很多人就喜欢到台湾来赚赚钱，然后到国外去度他退休后的生活。我们在座有知道至少两位学长是有国外居住长期的经验。当初我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呢，也有新加坡的移民局来跟我主动接洽，你这个四十几岁的人是我们最喜欢的，我给你最优厚的条件，你只要愿意在这边，我帮你办移民所有的方便。哎呀，当时我心很动啊，当时我只要一坐上飞机，在吉隆坡一下飞机，空气就不一样了，我马上就觉得自己像 King。 然后呢，我只要每次从马来西亚回到台湾了，在台湾的机场一降落，我人就沉下来了，就觉得乌压压的一片黑色的空气就压着我，不能动弹，你知道吗？我到哪里是多么的轻松啊，我可以每天穿着 polo 衫，对不对？然后呢，哎呀，那个生活啊真的是悠游玉如，而且我在那边职位最高啊，我只要每天应付三通台湾来的电话， everything will be ok， 走到哪吃到哪，这么舒服的生活真的很想让我在那边待下来，可是我身边没有一个我自己很熟的人啊，家人呢都不在身边，他们也不可能到那里去住，所以后来我断然拒绝。虽然我跟我家人的姻缘关系并不是那么的深厚，我是一个很，老实讲，我是个很自私的人，所以其实我是动过这个想法，我根本不想理台湾这些根本没有国际观的家人。我说，我经常讲说，哇，叫你跳也跳成，你怎么会生在这种家庭里面？没有一个家人跟我一样，跟我有共享的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完全跟我不同啊，完全跟我不同啊。可是我是从这里生养长大，可是却变得如此不同， What happened？ 对不对？其实就是因为法不空嘛，懂吗？不只是我不空哦，你的那种成见你已经接受了，你曾经过来，你曾经也经历过的法的之见，就是对这个环境，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一套定型化的看法，你已经完全的忘了，淡了，薄了，或者不重视了，或者乃至于你评价根本不重要，对不对？你不屑一顾了，那个不屑一顾你过去曾经熟悉过的典范，而你现在内化了另外一套你维系不可知的典范，你把这个新的典范当以为唯一的真实，而去用你新的真实去毁谤什么？你过去习惯的典范。有没有发现？而这种东西维系到不可以啊！我有的时候想起来心都会怕。我学佛有没有学好？ 十方三世菩萨都看得到我的心，他们会就跟我弃舍我的过去一样，会觉得我这个人根本不屑一顾的，你懂吗？懂意思吗？他会觉得我这个人修行很差，每天还在那边跟别人讲二空，你完全一点都不空，懂吗？人也不空，法也不空。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啊，真的是病人帮忙病人。我一直讲这个事情，绝对没有谁比较厉害。所以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在一直不断的受伤跟做不好的经验当中醒来？我觉得一个圣人，只是在他心念才刚刚有一些要害人不对的念头，他立刻会惊醒。而我们今天呢，错到不可以了，才会呦呦。干嘛唔丢？是安内吗？干就一定要安内才丢？你就会这样子问自己，这就是二空。所以这句话就会让我痛半天，你知道吗？当你搞通了这句话啊，原来安慧菩萨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位于二空有迷谬者，问题这个人是指谁啊？你就说哦，迷者是属于这个凡夫外道，谬者是属于二乘。你可以这样解释，我以前也是这样解释的。